好，出埃及记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在一开始第一章开始哈，就是以色列子民继续在埃及的苦情啊，埃及人逼迫他们哈，害怕他们强大起来，可是呢，又把他们留在手边呢，能够当奴隶啊，能够被他们所利用啊，所以呢，就想尽办法虐待他们啊，又不让他们死，也不让他们走啊。那这个苦情呢，神知道，而且神纪念跟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啊，要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辖制啊，解决他们的苦情。可是更重要的是，那个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要成为大国，要把他们以色列子民带离开埃及，要带到迦南地，那流奶与蜜之地是神所应许的地方所以一开始是这样，然后接下来神就预备了摩西，从他的出生，然后这个被埃及公主收养的过程然后就提到了他40岁的时候如何的站在以色列这一边。打死一个埃及人，后来就必须逃难逃到旷野，在旷野里面就遇到了耶和华神向他显现，荆棘着火荆棘却没有烧着然后这个荆棘着火了，里面有声音说：“摩西，摩西，把你脚上鞋脱下来，我就是你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摩西吓死了，然后他脚上鞋脱下来，俯伏在这个神面前。对，那神就开始跟他讲了神的计划，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要摩西呢去跟法老王讲。摩西说：“我是谁啊？我哪敢去找法老王啊？”对啊，那结果神就是要他去，拖来拖去，拖来拖去，最后神他这个摩西就借口他是口才不好，神就兴起亚伦来当摩西的口摩西在亚伦面前就好像神一般的存在所以就这样，所以我们前面走到这里然后呢，摩西跟亚伦就去找真的就回去埃及那一边去跟法老王谈判了，对啊，要把以色列百姓放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前面走过去的那上个礼拜走到第9章的16节。就已经开始降十灾，其中的前面4灾了哈。对，我想一下哈，第一个是水变血的灾，第二个是青蛙的灾，第三个是狮子的灾，第四个是苍蝇的灾，对，然后第五个应该是瘟疫的灾，第六个是起疮，肉身上起疮的灾。然后我们走到了第9章这里每一次就正如耶和华所对摩西所说过的，法老王不会一下子把你放出来，那是一个灾一个灾一个灾的临到，神使法老王心刚硬。我们前面有解释过了，为什么神要使法老王心刚硬呢？那神在找尽理由在刑罚埃及人，在刑罚埃及的法老王，因为他们辖制以色列太过了，那神要应验跟亚伯拉罕的应许对啊，那祝福亚伯拉罕的神就要祝福他，那咒诅亚伯拉罕的神就要咒诅他，所以埃及人就要蒙受神的咒诅那是公平的。好，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了，然后上个礼拜有几节圣经，我们特别停下来看得很仔细对，第14节，神透过摩西，然后跟法老说：“对，这一次我耶和华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法老和你的臣仆，法老你的臣仆，并你百姓埃及人身上，要叫你法老王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神每一次亲手的作为，他都有一个目的在里头，要人知道这是他的作为。 对，不是只是你家事情搞完毕了啊，我就躲起来了，我就什么都不讲了，我心里自己感谢神就好了。不是的，你经历神的恩典，你要把它讲出来的。你不讲出来，有谁能够知道那是神的作为？你自己家里闷着肚子自己搞啊？对，不是的，神要让人知道。普天下没有像神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啊，对啊，你临时抱抱耶稣的脚，抱完你就算了哈。你要把它讲出来，因为那是神的旨意，要你去把它讲出来，要为主做见证。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让人家觉得哦，你好属灵哦，哇，你好棒棒哦，不是。目的二是神要叫人知道，这边就是针对法老啊，普天下没有像耶和华神的，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哎，所以基督徒要勇于做见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神的名。好，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然后呢，15节哈，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法老和你法老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问题是没有，为什么？神在你法老身上是有目的的。我故意这样讲，因为神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要摩西把话传清楚给法老，让法老知道神直接对他讲这个。16节，其实我耶和华神叫你法老存立。特要向你法老显出我的大能，对，并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对，要让神的名传遍天下，对，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他，那多好！就可以从他身上享福了嘛，不是吗？人生有很多苦难，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对，很多的软弱，你有劳苦重担。神要取他的名传遍天下，目的是凡劳苦担重担的，知道能够来到主面前呢、啊，主要他得安息的，所以要传福音，所以要做见证。所以要告诉人呢、啊，因为神要告诉人，神要他的名传遍天下，所以天下可以，天下的人软弱的时候可以来寻求他，可以得着安慰。啊，16节哈，这是16节，第17节，你法老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就解释了前面这5个灾啊，显大能刻意给你看的法老，啊，要显出我耶和华神的大能呢、啊？对呀、啊，目的是要使我耶和华名传遍天下。结果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你还不容他去吗？神在责备了，已经神直接透过摩西在责备法老了，你不容他去吗？18节宣告了。从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雹灾。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啊！这个已经不是开玩笑了啊！冰雹打在人上和身上啊，对，我们尤其是最近哈、啊，应该常常可以看到冰雹，因为气候非常极端了哈、啊。对，已经是末世主即将再来的日子哈、啊，所以这方面的灾难特多。冰雹基本上不算什么了，常常看到了，以前很难得看到，但是现在是常常看到了。因为气候变得非常的极端，可是有冰雹跟有砸死人的冰雹那差很多，对不对？ 一般的冰雹下着下着被打几下，车窗破掉，窗户破掉，这个已经蛮严重了哈。可是很少听到天上这样的冰雹会砸死人，而且这里的冰雹怎么样？对，自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怎么样的冰雹呢？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你只要不躲在室内的，你一定死，就是这个意思。牲畜或人，那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冰雹。冰雹常常遇到，偶尔你会遇到冰雹，就好像棒球大啊，一颗鸡蛋大啊。砸死人，砸伤人，有听说把车子砸到车窗砸破，常听说。可是砸死人就不常听说了，那要多大颗啊？结果他现在说什么？只要你在外头的，没有躲在室内的，一定被砸死。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啊，那神仙预告出来了，那就取决于你信不信了。你信不信耶和华说的话了？啊，好，神透过摩西对法老说，那现在后面的反应是怎样？来，我们从20节往下读，读到26节，谁来读啊？谢谢。
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阿门。
Man，好，谢谢徐姐妹哈。哇，这冰雹下了，后来果真下了哈。神告诉摩西了以后，就让跟摩西讲，你向天伸杖，啊，让冰雹这下下来，然后埃及遍地的人身上、牲畜身上，在田间的菜蔬都有冰雹，全部在室外的都会被砸到。啊！神一说，摩西就遵守。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下雷打雹，有火闪到地上，那个闪电啊，砰，直接打到地上。所以这边讲，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时雹与火掺杂。如何雹与火掺杂？就是那个打闪，不断的打闪，冰雹下的同时，不断的打闪。打闪到让你觉得是跟冰雹同时这样混着下下来的，吓死！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啊，神怎么说，事情真的就怎么成就。就打了田间的所有的人，没有回家的。法老。可能是法老没有放消息出去，还是消息来不及放到他们耳朵，或者是他们知道了根本不理。反正你没有造神的话的，就是在田里被砸，啊，然后菜蔬树木都毁坏了。第26节，唯独以色列人所地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逃灾。好，那接下来。埃及法老的反应怎么样？27节读到30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法老大法正做摩西摇篮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 乌和乌的北省是西俄的，这内讧和兵薄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已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乃必知足，也不再有兵薄，就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
好
那
的，
是。”
谢谢侯姐妹哈。对，这个十灾一次一次的行在埃及人的土地上面，而埃及人包括法老都感受到，原来法老呢根本不当一回事的，随着神所降的灾一个接一个，然后越来越严重，头几个呢，法老旁边的术士呢也能够跟着一起行一些神迹啊。可是到后来，那个实在是这个神迹太大了哈，大到这些法老已经做不出，法老王旁边的术士已经没有办法行出来了。然后再加上有瘟疫啊，然后有这些长疮啊，开始真的让人家让长在人身上啊，让你受苦啦。然后现在跑，打死人了，埃及法老王就好像神宣告的，要让你知道，天下没有像耶和华神的，要让你知道耶和华的神是真神。神常常就在每一灾介绍之前就这样宣告，目的是让你法老王就知道神，然后呢，也因着这样。耶和华的名就传开来了，所以现在你看到法老王心境就改变了哈，一次接一次的这个神迹奇事下来，一个灾一个灾下来，他越来越感受这个耶和华神是真的，所以这一次刨灾的时候就他心里面对于耶和华神的看法又不一样了，对啊，他吓到了嘛。他居然会这样讲27节，这一次啊，我犯罪了。那跟摩西跟亚伦讲，我犯罪了。你看多难，从法老王身上挤出，让他承认我犯罪了。当然他不是真心的，人家是识时务也为英雄啊。现在眼看斗不过你了，我识时务吧。他不是真正悔改归向神的，不是真正神啊，我真的犯罪了，才没有呢。不过，就看在灾难的严重之后呢，那他愿意承认他犯罪，目的是什么？目的能够让这个耶和华神降灾，他是带着目的的，他不是真正降服在神面前啊，所以他这一次承认自己犯罪，没有啦，那是为了现实考量啊，他才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犯罪呢。可是他得要这样讲啊，目的就是让那个袍灾赶快过去。然后这次我犯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啊，什么话都可以讲啊。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承认了，假承认了，神知道。好，那我们继续看下28节，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啊，主动讲了，一次比一次的靠近，一次比一次的认识神更深一点。对，所以实在有他的用意的，为什么要搞十次？对啊，孙中山十次革命失败，有十次才有11次，是不是啊？没有啊，不是完全两码子事啊。神就是要让法老还有埃及人。知道耶和华神是真神，一步一步做，对，当然背后目的也是要刑罚埃及人，找理由来刑罚你，因为他们得罪神太过了啊。那前面提到过了，好，28节，法老王继续讲下去啊，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求你们呐、啊，以色列人呐、啊，求耶和华。 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所以摩西这时候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然后我一举手祷告，这个天上的雷啊就必止住，也不再会有钉耙。要叫你知道，神透过摩西的一切作为，都是要叫世界或是要叫特定的这些人知道，耶和华是神，全世界都属乎耶和华，全地都属乎耶和华。这是神。”行神迹奇是有他的目的在的，神很奇妙的解决你人生问题，有他的目的在的，目的就是荣耀他的名，目的就是让你身边周遭的人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神的大能，能够有机会归荣耀给神，就是信神。所以你要讲的，你该讲出去的，那不是基督徒关起门来，你跟我讲，我跟你讲。去跟还没有信的人讲，他已经信了，多费什么唇舌啊？对啊，已经信的人是要学圣经，不是继续听见证。对，耶稣不是讲过吗？对啊，如果他不听摩西和先知的劝的话，就算是有一个人死里复活，他一样不听劝，他不会悔改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摩西和先知的书啊，你听不听从啊？所以已经信的人啊，见证就不再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了。见证是为了那个不信的人讲的，已经信的人扎扎实实的学圣经，乖乖的学圣经，一本窗荒漠甘泉就把你满足了啊。你属灵胃口太小，你说你信的，对啊。神在以赛亚书告诉了你要大大的张口，结果一本荒漠甘泉就解决了你的属灵胃口啊！很多荒漠甘泉就是一节圣经帮助人，他没有上下文的，他没有真正解啊！他想说你花个3分钟把它读过去，你就有心灵鸡汤啊，满足满足啊！那根本没有解经的，满足什么？满足你情感需要而已，不是真正满足你灵里面的饱足。荒漠甘泉像这种小见证、小故事，平常很软性的拿来当这个喝一杯咖啡读读还不错。可是你想说你属灵要成长，抱歉，你不会成长。你只读荒漠甘泉，你不会成长。我真的不会成长，我讲得很绝对啊，是真的不会成长。为什么？它没有上下文，你长什么？你连神通盘的旨意都还没有搞清楚，就结束了，就阿门了。你就要结束祷告了，通盘的指引都还不清楚了。你越看越多，就越助长你断章取义，越鼓励你自己去断章取义。因为他没有时间让你解圣经啊，他没有时间让你看一个全貌啊，上下圣经上下文全貌啊。所以我说啊，哦，一本荒漠甘泉就让你灵里面饱足啊，你胃口太小了啊。整本圣经多丰富啊，里面都是满汉全席。对啊，对，是啊，啊，结果你就一碗白饭配几个花生米，你就觉得满足了。对啦，除非你闹大饥荒啦，没有这些教导的时候，勉强啊，有一本荒漠甘泉陪着你走过旷野的岁月，可以理解啦。对啊。可是你手边就有这些圣经装备的时候，结果你就那一碗白饭配花生，完事了。这就是你属灵胃口。你放着整本圣经的这个满汉全席，你不去吃它，你去吃那个这个那个嗯花生米花生米配白饭。对不起，我讲多了哈。好，所以好不容易法老在这个阶段哈，比起他前面几次来，他谦卑多了。比起前几次来，他谦卑多了，对不对？他居然主动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这一次说什么我犯罪了？你看，一个法老王居然会跟两国外邦人说"我犯罪了"，你们看他很好笑啊。 只有神自己有那个权柄，把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给扭过来。除非是神做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到把一个人的心思对神的那种原来不信，后来变成是愿意尝试看看，把一个人在神面前原本根本是眼中无神的人，结果在神面前像现在这样谦卑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只有神自己做到。神透过这个降灾，到这个时候应该是第五个灾了。终于啊，一个袍灾啊，对啊，加上前面那几个预备新的灾啊，让法老王总算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了。当然，他不是真正的从一个罪人身份来认罪悔改，至少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他这个时候是识时务，再下去我没命了。对，神的权势威吓让他体会到了，所以他说：“这一次我犯罪了，多不容易的事，你看到了吗？”啊，对，耶和华是公义的，我的百姓，我和我百姓是邪恶的，你看，对对。然后这雷轰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又还在条件交换，你看到没？还在条件交换了。你们去求神让袍停下来，我呢就把你放出去。如果没有停，我还是不放。就是讲这个意思对，好吧，不容易，至少不容易了。所以摩西就对法老说了：“我一出城就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啊，这个时候摩西知道了哈，神的旨意是怎样？摩西知道原则，知道了，叫你法老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啊，多不容易的事啊！埃及法老他必须，如果真的是知道全地都属耶和华，是什么意思？他所拜的。埃及那么多那么宏伟的偶像庙拜死人，全部都是虚空的虚空。他如果真的了解这一句，全地是属耶和华的，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真神，其他的都是假。他能够认识到这个程度的话啊，对啊，那神大大的打胜仗啊。所以摩西知道神的旨意，神就是要让法老，还有法老代表这埃及的，要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对，包括中国，全地都属耶和华的。对，第30节，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告诉，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那。摩西知道神的目的，让埃及的法老知道全地属乎耶和华，那是终极目的。可是摩西也知道现在不是，现在法老在那边哀求哈，我犯了罪，耶和华是公义，我和我百姓都犯了，都是邪恶的，那不是真的。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没有那么容易受骗上当的，好啊，那接下来怎么样袍灾止住来？31节读到35节，谁来读啊？谢谢。
那是
马
和大
大
麦
麦地高
因为大麦已经脱穗，马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败几刀，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立了法老出城。将耶和华举手祷告，奈何不叫止住，雨也不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雨来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有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阿门。
阿门，好，谢谢王姐妹。 最后面9章30节，摩西当场就跟法老表明了：“你跟你的臣仆啊，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早就预备好，预备什么？”摩西知道，当法老王见到那个雨啊、袍啊、雷啊都止住的时候，他肯定反悔，肯定心在就刚。摩西早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他惧怕那个灾，他不是惧怕行那个灾的耶和华。那个灾停了以后，他就继续应下去，还没到那个程度。其实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哎呀，临时抱抱耶稣的脚，耶稣答应你了，回应你的祷告，蒙垂听了，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你都会讲啊，你在教会待久了都会讲啊，因为他心没有真正归向神。接下来人生呢？接下来人生继续该爱怎么样怎么样？该不来聚会还是不来聚会？明明知道主日聚会了，他该去买菜，他还是去买菜。经历过莫大的恩典啊，是啊，可是该去买菜还去买菜，为什么？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灾过去了，就不知道惧怕神了。常见呐、啊，基督徒常见呐、啊，对。等到他懂得敬畏、惧怕耶和华，懂了以后啊，那个时候才真懂。对，那个时候懂得珍惜神的恩典，你晓得罪的严重性了，你晓得罪得赦免是何等大的恩典，你晓得了，那个时候晓得了。好啊。好。所以，像刨灾那个时候怎样？麻和大麦被刨击打，啊，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死啦！正在开花的时候，那个时候刨一下来，全部死了。啊，小麦呢？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还没长大，对，还没长大，还像苗一样。打了死了，有时候苗没被打到，没死，可是大棵的长成的麻大麦，你全部死了。啊，33节，摩西就离了法老出城，当他出城以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跟袍就止住，就摩西有做到向法老王的应许。他说他一出城就祷告，他果真一出城祷告，对。那神垂听摩西的祷告，一出城，神垂听摩西的祷告，神是信实的，他答应要做到的事情，他就做到。摩西答应法老的事情，摩西也做到。那法老反悔，啊，就衬托出谁真的是神的子民呢？对，神没有似而又非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只有一事，他答应的事情就是事。没有反悔的，他知不知道你后来会变卦？当然嘛，他知道，都在他计划当中。可是正是你后来反悔了，继续刑罚你。对啊，一直到你这个罪恶该受的刑罚盈满为止。啊，结果呢？神是信实的，摩西也必须跟着是信实的，法老呢？见雨刨雷止住，就越发犯罪。刚才不是承认自己是得罪神了吗？是啊，啊，承认又怎么样？人家是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他是识时务的啊，对啊，不跟你硬扛啊，对啊。哎，情况好转一下，马上故态复明，越发犯罪，还不止法老啊，他和他臣仆都硬着心。对，35节。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啊，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神老是讲这句话，因为神是自证的，他自显为义的。 没有透过这些奇妙的作为，你怎么知道真的有神？你不是只是脑袋里面想一想，假设有神啊？我们的神是真神，不是你假设的。他如何写明他是真的？他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你要用这个来区隔啊，人想象出来的宗教，我们的神不是人想象出来的，你怎么知道？因为他是至正的。正如耶和华之前曾经借着摩西所说的预言，既然神曾经借着摩西说了，那一件事情就会照神说的应验。所以你要这样学圣经，你不这样学圣经，你永远都在自己感动里面，没有根据的感动里，然后你就感觉神应许了你。感觉好了，你继续感觉下去。等到日子过久以后，你发现你的感觉不准了，没实现嘛？你不是当初有感动吗？那是你的感动啊，谁给你的还没有搞清楚呢。就到后来，你开始倒大霉了。对啊，以利米勒跟拿尔米路德记的主人哦，要离开伯利恒的时候，很觉得神跟他们同在啊，因为一路好走啊。走到哪就顺风顺水。到了摩押地以后，一住住了10年啊。对啊，离开伯利恒的时候，伯利恒正在闹饥荒，没吃的。去到摩押地，马上就有的吃的，多好啊！神为他开路，有吃了，还不止吃，还很丰盛，不止很丰盛，两手空空的来，结果啊，能够落脚了。落脚了以后，虽然老爸过世了，儿子还可以娶儿媳妇，多好啊，对不对？路走通了嘛？你的标准如果是路走通了，10年第10年你就该糟了。不止老爸死了，两个儿子也都死了，全家剩下三个寡妇，没有后代，白搭一场，多惨啊！你跟着你感觉走，不跟着神的话走，你多惨啊！你不要觉得现在路走通了，对呀，你跟着你感觉走，我路走通了就印证神真的是跟我同在。神跟你同在，你说了算，对不对？你觉得有跟你同在，就有同在。那神看不到、摸不到，全天下最有钱人都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是不是？万国的荣华都给了他们了，你说是神同在还是鬼跟他们同在？你想一想，对，基督徒真好骗啊！耶稣没有那么好骗，万国荣华都给你，只要跟我拜一下。耶稣没上当，不是跟着感觉走，是跟着神的话走。对，你跟着神的话走，好，法老王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了，越发犯罪。法老王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这都在神自己曾经讲过的话里面。神告诉摩西，透过这个模式，神在建立摩西的信心。神是自证的，摩西之前没有什么经历神，所以神先跟他说了。对啊，你要去把以色列老百姓从法老王面前带出来，法老王不放你走，说了嘛，你行神迹奇事啊，他还不放你走。你说了嘛？对，神之前就先跟摩西讲怎么实现的整个过程，所以摩西的信心因此在这里被得着建立啊。正如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这里面的属灵原则就是你也可以这样应用。你知道这里的属灵原则，你就照这个属灵原则去行，然后 神自己就向你印证他是什么。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遵行的耶稣就要爱他，父神要爱他，耶稣还要再爱他，然后向他显现。那个命令就带着能力了，你照做，能力就显现。耶稣向你显现嘛，自证，神用这种方式证明他自己是神。耶稣用这种方式向信他的、向行他话的人显现，来印证他真的是神，真的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对，正如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好，那我们走到第十章了哈。下一个灾，蝗虫。好，那我们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往下读，读到第六节，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华对摩西，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子孙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载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生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去。阿门。
阿门。好，谢谢黄姐妹。这回进去，对，我想，如果我们是摩西，一定是烦得不得了。这要搞到什么时候啊？对啊，所以神知道我们人耐心有限，又跟摩西提了一遍，为什么要这样搞？对啊。神使法老还有法老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这些神迹事实上对法老王就是责罚，对以色列就是神迹。对，所以神在这个时候找尽理由让法老跟法老的臣仆心刚硬，目的是什么？能够多多的刑罚他们，他们多多的不听神，多多的答应了又反悔，神就多多的责罚他们。那对以色列来说，就是蒙拯救的神迹。然后神说了第二节，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就是这些神迹的事，和他们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耳中，好叫你们，就整个以色列民族，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要刻意的传讲的，你经历的恩典，你经历了神的大能，你经历了神的作为，要传讲的，尤其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儿孙讲。让他们能够知道，对呀、啊，他们的老爸老妈信的神是真神，要一代一代的传，这是神的旨意。好叫你们，就是你的后代，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神很认真在讲这个，要跟你的儿女讲，要跟你的亲人讲，要跟你下一代讲，让他们知道神是什么。好，第三节，摩西和亚伦就进去见法老了。这个话一放出来，人就走啊。对他，对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神要你在我耶和华面前。”神要你法老在我耶和华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啊？刚刚前面不是反悔了吗？认罪了吗？哎，结果对啊，事情过了以后翻脸比翻书还快，你不承认了，你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啊？所以神直接告诉法老，容我耶和华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耶和华。你法老若不肯容我耶和华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蝗灾，最近几年呢，从非洲一直到中东，然后随着风吹吧，就吹到印度了，一路往东吹，闹蝗虫、蝗灾啊。对，那这个蝗灾又特别严重了，神要使蝗虫进入埃及的境内。第五节，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啊，那个蝗虫一过来的时候，满天都是蝗虫，甚至遮蔽了太阳啊，太阳光啊。啊，遮满了地面啊，然后看不到土地。你地上全部都是蝗虫，对，满满的蝗虫在咬着你的庄稼，在吃着你的树木。甚至看不见地，地上全部遮满了这些蝗虫，并且要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所有的绿色植皮都要被蝗虫吃掉，那人吃什么？接下来人吃什么？这问题非常严重啊！啊，第六节，你的宫殿和你的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好，这种这么大的蝗虫的灾害，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就先祖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话一讲完，接下来闹蝗灾，然后转身就离开法老。好，那我们看哈，法老怎么看这事情？来，第七节往下看，第七节读到第十一节，七到十一，谁来读啊？谢谢。
法老的称呼对法老说。别认为我们的软弱，有多几时呢？用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带着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哪有娶的是帅呢？”摩西说。我们有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无有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夫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要活在你们。”跟前，不可盗取。你们这庄稼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阿门。
阿门。啊，所以法老的臣仆们受不了了，一个灾接着一个灾，他们受不了了，所以他们跟法老说了：“哎。”你要容许这个摩西亚伦这个人啊，当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啊？对， 让他们去侍奉他们的神吧。那几个灾下来，这边到现在6个了，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哎，那光是这些灾所制造的那些污染、腥臭，那蝗虫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部扫光，你接下来闹饥荒了，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所以法老呢，就是让摩西、亚伦又进来了。又继续皇宫里面，法老就对他们说：“你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哎，但要去的是谁啊？那摩西就讲了：“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儿女同去啊，每一个人都去啊，然后把牛群、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啊，我们务要侍奉耶和华。”这埃及对他们讨价还价了，好啦。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住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啊，因为有祸在你面前，有祸的，法老虎视眈眈的，有祸的，不可以都去，分批吧，你不可以都去，留人质啊。对，他就是怕人跑走嘛。对，那神带领以色列百姓是出埃及啊，也是要走的啊。埃及法老不想让这个廉价劳工啊，不用付钱的奴隶啊，不想让他们走啊，不可以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可是不能，其他人不能都去。于是呢，就把摩西和亚伦从法老面前撵出去了。好，很容易懂哈。那我们接下来十二节读到20节，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埃及地上，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身上那一周一丈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经，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载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忙找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们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离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经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不容以色列人去。阿门。
阿门。好，所以这一会儿，原先那个法老王的臣仆啊，就劝法老不要跟那个摩西、亚伦继续搞下去，放他们走吧，放他们走吧，要不然。埃及已经败坏了，出了那么多事情，埃及已经败坏了。哎，所以啊，法老听了有道理啊，又开始了跟摩西、亚伦讲啊，我让你们和你们孩子出去的时候啊，对啊，去吧，耶和华跟你们同在，可是有祸在你那边呢，不可以都去。答应的心不甘情不愿的。哎，不可以都去。好啦， 答应的心不甘情不愿等于没答应。神要的是所有的神的百姓都离开埃及，所以你留一半，留一点不行。好，伸杖，十二节了哈。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了：“你现在向埃及地伸杖，让蝗虫来到埃及地上，吃尽一切的菜蔬，然后就是兵袍所剩的。”摩西呢，就在埃及地杖一伸，一昼一夜啊，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面，啊，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都刮来了，就这个时候蝗虫上来，在埃及地四境，啊，遮满地面啊，十五节，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地如何黑暗？你光全部被这些蝗虫给遮盖，然后没有光透出来了，黑暗了。那么多的蝗虫所以蝗虫遮满了地面以后，蝗虫吃地上一切菜蔬、兵袍所剩下树上的果子，全部的绿色植皮，蝗虫都吃了。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都没有留下来，够狠了哈！哇，那个蝗虫好厉害啊！蝗虫过境。16节，于是法老急忙的再造亚伦，摩西和亚伦，就是事关体大，吃的东西全部被蝗虫吃了。那接下来人吃什么？接下来死很多人的，所以啊，视食物者为俊杰。法老就继续祷告了：“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你们了。对，只这一次，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啊！求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使我脱离这一切死亡啊！害怕了，真的害怕了。所以摩西就离开埃及去求耶和华了。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都卷起来。”卷到红海里面，对啊，埃及四境连蝗虫连一个都没有留下来。又来了20节，但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不容以色列去。对，继续再一次，对，再一次。那我们接下来看哈，第九个灾了。21节看到29节，21看到29，谁来帮我们读啊？10章的21到29，谢谢。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前伸展，是埃及的海岸，这海岸似乎摩德的。摩西向前伸展，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所以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没有亮光。法老叫做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有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天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外到哪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阿门。
阿门。啊，这是第九灾哈，这个天地都黑暗了3天啊，第九个灾啊，啥意思啊？黑暗了3天了，没有太阳光，没有月亮的光，没有任何的光，对，人看不见的。 摸黑啊，这叫摸黑看不见啊。这3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离开本处啊，因为你看不见，啊，完全的一片黑暗。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那3天下来，谁受得了？法老赶快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羊群、牛群要留下来，你们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你看，现在每一次条件已经讲到越来越多的筹码放进来了哈，人可以走，哎，牛群、羊群要留下来，前面不可以都走，人不可以都走，那些羊群、牛群更不能走。这一次人可以走，羊群、牛群要留下。摩西接下来讲了25节，你总要把祭物和祭牲、燔祭牲交给我们吧，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就献祭用的牛羊，你要给我给这些，他们要去献祭的啊。26节，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来。为什么？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还没到那，还不知道用什么来侍奉，不知道用哪一种祭物啊，所以所养的牛群、羊群不能留在这啊，全部都要带走啊，搞不好神都要用来献祭用的啊，还不清楚，神还没讲呢，所以还非得出去，非得一起去不可，对。27节，来了。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对，跟刚才一样哈。这是神怎么跟摩西讲的，摩西就怎么经历。对，好。28节，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的那日，你必死，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啥意思啊？法老王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下一次再看到摩西，要宰了摩西，要杀他。就摩西的回应是什么？你说得好，我们必不再见我。必不再见你的面。摩西的意思是我不会死，你会死，你小心你会死。这两边呢，是这个时候已经到杀气腾腾的状态了。对啊，摩西是对啊，摩西跟法老不一样啊，法老是气死了，可是摩西呢，一点气都没有。他知道神站在他那一边，他不会死，死的是你法老，因为耶和华神在我这边。我在耶和华神那边，你跟耶和华神对立的，放心好，我不会死，你死。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好，到这里有疑问吗？九灾了。第10章过去了，我们看11章。啊，11章。啊，杀长子的灾呀、啊！第9灾过后啊，摩西就不再见法老的面了，所以法老对第10灾是不知道的。好，那我们来看哈，因为没有再见面了嘛，没讲了，接下来就等着最大的刑罚吧。好，我们看11章的1到8节，11章1到8节，谁来读啊？谢谢。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在使异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你们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各人向邻舍要进去饮去，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若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称作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偷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知道了呗？至于以色列啊，
到八。
哦，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你这一切臣仆都要夫妇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
哦，刚才讲错了哈，刚才是见最后一面了，在最后一面啊，临走之前把最后一斋跟法老讲。对，所以法老是知情的，就最后一斋杀长子斋，法老是听在耳朵里面，就是取决于他信不信。对。所以法老是知道的，法老跟法老的臣仆是知道的。摩西跟他讲最后一段话就是这一段话，杀长子的在的话，来十一章第一节哈，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从这地出去。你要传于百姓的耳朵，叫他们男女各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这也是预言里面的哈，之前有讲到哈，神有就有跟他们预言，应该是像亚伯拉罕的哈，对，预告了，对，以后他们会在寄居之地被欺负，被欺压，而走的时候呢，会老百姓会要这些金器银器，就极大的财富带走啊。那这个动作就在这里，杀长子这一灾，告诉老百姓的耳朵当中，要走的时候，个人男女向邻舍要金器银器。然后呢，第三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人家都给你，要什么给什么，要金器银器，你就有金器银器，人家什么都给你，吓死了。巴不得送走这一群瘟神，吓死了。对，并且摩西在埃及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吓死了。对，好，所以这一段啊，神跟摩西讲了以后，摩西跟法老讲，好，第四节了，摩西跟法老讲，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磨墨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各家的长子，不管身份、这个高低贵贱，所有家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头生的跟长子全部都要被杀，这是极大的刑罚。第六节，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因为家家户户长子都死，从前没有这样，后来也没有。神对埃及的管教，所以这个时候就显出来了，何其大！前面的都只是小菜一碟，对，变法术一样。可是到最后这一灾啊，这个非同小可啊，各家的长子头生的牲畜都要被杀，从前没有，后来也没有。第七节，至于以色列中， 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狗都不敢废话，那个狗啊，平常有什么动静都吼了贼大声的。这一次啊，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这事啊，埃及境内的所有的狗啊，都不敢向以色列人摇舌，叫都不敢叫，因为连头生的长子都死了，各家养狗的。家里头生的狗都死了，所以连狗都知道。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你们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在我面前，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出去，然后我就出去。就后来以色列人怎么离开的？这些埃及人求着以色列人离开，以色列人跟旁边邻居要金器银器，给，求你们离开。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好。我们看最后两节哈，11章最后两节，神对耶和华神对摩西说：“法老一定还不听你的，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10灾介绍完毕了哈，所以最后的总结，不管你怎么讲，法老王必不听你。有几次危急的时候，甚至答应你，跟你讨价还价，让你们离开。后来却反悔，每一次都这样，所以法老必不听你。这个法老不听是出于神，因为透过这样子，让神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就是刑罚埃及人的这些刑罚多起来，是神刻意的，刻意让法老心刚硬。十节，摩西和法老在埃及，在法老面前。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出离他的地。对，一直不肯，一直不肯，一直到10灾，求着你出去，送起金子、银子，求你出去。到这里有疑问吗？我们很快的就走到第11章完毕了啊，有，
老师啊，
请说。
这个头饰里面也包含女的吧？不仅仅是长子。
哦，抱歉，都是长子。
但是他在十二章十二节的时候，只说到一切头生的呀。
他们投生的都算公的。
哦，谢谢老师。
我是这样子的，对啊。还有吗？好，我们出埃及记11章讲过去了哈，现在我们又回到大纲这里，你看到了哈，第四部分了，来。总共9部分，我们走到第四部分了，后面还有5部分。第四部分了，逾越节还有出埃及的过程啊，实在完了，就是接下来逾越节的启示，然后啊又出埃及，离开埃及，所以牵涉到过红海法老王的军兵，然后如何过红海，然后12章到14章啊，逾越节还有出埃及，那我们来读12章的第1节到第12节，12章1到12，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他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阿门。
阿门。好，逾越节的典故哈，神在这边告诉摩西和亚伦，然后告诉百姓，逾越节出埃及那一天吃逾越节的羊羔这件事，晚上吃，不能留到早上，留到早上呢就要用火烧，赶紧吃，预备要走。好，那我们来看细节了十二章第一节，摩西啊，对不起，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逾越节啊，通常我们的基督徒的复活节我们是以主日为准。”主日。不过在季节上面，跟犹太人的逾越节差不多时间，可是不见得是同一。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不见得是我们基督徒的，就过复活节那个礼拜的礼拜四，不见得是。那基督徒过复活节的话，我们是主复活的生日那一天，主日嘛。前一天就礼拜六，也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礼拜六。然后再前一天呢，就是主耶稣他上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的那礼拜五。所以一般基督徒会觉得，复活节那个礼拜之前那个是礼拜四，是逾越节。我们基督徒会这样认为，其实不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因为取决于犹太历，他不见得逾越节那一天不见得是基督徒认为的。主耶稣受难的前一天，那个礼拜四，因为他们是用阴历的，一年360天啊，我们这样的算法是用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这样算的，所以主复活的生日永远都是主日嘛，那这样倒推回来的话，主耶稣受难那一天，我们纪念那一天是礼拜五。那礼拜四呢？逾越节，你应该这样讲，那是主耶稣受难的那个礼拜，那个逾越节，那一年的逾越节就是主耶稣受难的前一天，礼拜四，这样讲就可以了。可是不是年年的你的逾越节都是礼拜四，不是。年年每一年不一样，那你要取决犹太历来决定。 先说明一下啊，对啊，我们基督徒不要想啊，年年的逾越节都是在主耶稣受难那个礼拜的礼拜四，不是的，不是的，犹太的逾越节应该是阴历不一样。哎，可是呢，主耶稣那一年受难，那一年的主耶稣受难那一年的逾越节，就是主耶稣受难那个礼拜的礼拜四，这是可以这样讲的。我不知道你分辨得出来吗？这两个讲法哈，对，你分辨得出来吗？好，那现在开始了，因为要颁布逾越节，所以神就告诉摩西亚伦，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差不多是在三月份，就阳历的三月份、四月份，三月份、三月底或者四月初这一段时间啊，逾越节大概就在这一天啊。所以逾越节的那一个月要称为正月。啊，我们正月是我们中文觉得正月就是我们大年初一初二那个正月啊，年，对，一月哈，农历的一月是我们的正月，犹太人不是，对，犹太人的正月是以逾越节那个月，那个月大概是我们阳历的三月或四月那附近那一段，那个季节的啊，那是一月，他们的正月。他们的一年之首，所以犹太人跟我们其他民族的正月的算法，过年的算法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三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好，逾越节的羊羔，这是典故哈。初十的时候做这件事。第四节，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因为一只羊羔，一岁的羊羔哈，就大概长得差不多大，还不是最完全大的时候，不是已经完全长大的时候，那个是差不多大了，一岁的羊羔啊，对，肉的量呢有一定的量啊。如果吃不完，一家吃不完，你可以跟隔壁邻居一起吃一只。对，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如果对，肉太多的话，就两家吃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来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啊，为什么是公的？不知道，神就是说就是公羊，为什么不是母的？不知道，神没说原因，反正就是公的。然后要没有残疾的。事实上，这里面后来耶稣来了哦，我们才知道逾越节羊羔象征的是耶稣，他没有罪呀，他没有罪，所以他没有瑕疵，没有残疾。对。好，你们或从绵羊里，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所以逾越节的羊羔，绵羊或山羊都可以。第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所以犹太历的正月十四是逾越节。在黄昏的时候，叫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然后各家要取点血，因为他们吃肉要放血先，宰杀的过程呢要放血先。所谓放血，这是那个动物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之前放血啊，在动脉的地方啊，可能脖子吧，动脉的地方切一个动脉的口子，让身体的血啊，动物身体的血能够尽速的流到身体外面啊，因为他们吃肉不能带血，所以要放血。好，那血放出来以后，要拿一点点，各家要取点血， 涂在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你在哪一个房子吃羊羔？然后那一个房子的这个门框左右门框还有门楣就要涂这个羊羔的血。第八节，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吃，要和无酵饼和苦斋一起吃，不可以吃生的，断不可以吃水煮的。为什么不可以吃水煮？我也不知道。一定要用烤的吃，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就不可以剩就对了。如果有剩就要烧了，早上的时候就要烧了。十一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因为马上要走了，吃完饭要走了，赶着要走啊，所以要赶紧吃。好，所以前面讲无酵饼，烤饼无酵饼，没时间让你发酵等了，还要醒了，来吃完赶紧走了。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逾越节是正月，犹太历正月十四日，不是阳历的礼拜四，可能是礼拜四。耶稣受难那一年的逾越节刚好就是礼拜四，比如说我们年年纪念耶稣就是那个礼拜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会以为年年的礼拜四是逾越节，其实不是。犹太历刚好就耶稣受难的那一年，他的逾越节就是礼拜四。好，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挤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好，如何叫做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呢？我到现在还留一个这个疑问在那里，我慢慢看上下文，也许就看到了为什么这个过程叫做败坏埃及的一切神。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哈。从十三节读到二十节，谁来读啊？谢谢。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你们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 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
好，谢谢。哦，这边是逾越节跟无酵节，无酵节是节期，逾越节是那一天。啊，对，啊，无酵节这个节期从哪一天开始到哪一天？这边提到十八节，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所以无酵节是从正月十四日，那当天就是啊逾越节当天，从逾越节开始算起，然后加六，加七，总共八天的时间啊，对，八天，二十一减十三嘛，八天。所以十四日那一天是圣日，就是逾越节当天圣日。二十一日是圣日，中间有六天。啊，这样八天的节期是无酵节啊，无酵节。好，好，那开始了，我们有个概念之后来看细节。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啊，神继续讲下去了。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了你们。哎，越过去了，逾越逾越越过去你家了。为什么？因为你家有一头羔羊，一岁的羔羊，替你家的长子，替你生出的头生的死了，啊。所以那一家把血按照神的命令，把血就涂在门楣上、门框上。神一看这血就越过去，越过去。对，对，那其他没有涂门楣的呢？那就他们家这个长子跟头生的就都死了。好，然后开始纪念了。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这是永远啊，真的就是永远。谁的永远啊？就是跟神啊立约的亚伯拉罕子孙的你们。对，你会发现基督徒没有守逾越节。基督徒没有守逾越节，神没有叫基督徒守逾越节，神却是叫犹太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对，为什么？其实基督徒是享受后面丰盛的果实，就是耶稣来成全律法的这部分。所以我们要知道里面的意义，虽然你没有去守，虽然神也没有意思要你去守逾越节，神没有要你去守你家猪肉就拿开来不能吃，以后你家螃蟹龙虾海鲜这些都不要吃，神没有告诉你们这些外邦人基督徒这样做，可是你要知道里面的意义。所以这里面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不是给基督徒的，却是给跟亚伯拉罕在约上面有份的啊，这些犹太的神的子民，他们是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那基督徒抱着这样的立场，我们来看，我们要知道，要了解哈。对，那虽然我们没有在守，我们年年都没有守，不过我们年年都在纪念这里面整个逾越节最重要的意义。那替人除罪的一岁的羊羔代表的就是耶稣啊，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所以神没有把我们灭掉。对啊，我们信啊，这里面不是你们家门框就要涂的红红的哈，那中国人过年贴春联，你也把它 连上去了哈。对啊，对，那神没有这样连，所以你也不要这样连 啊，这是两次独立事件啊啊！中国人过年贴春联啊，跟逾越节他们啊门楣上面，然后你说刚好14天了，我们过元宵节就要做这个动作，是不是？不是啦，对啊，不要去乱签啦，对啊啊！就是基督徒，虽然你不这么样子，真的是死守这些规条了啊。《使徒行传》15章告诉你，就是这些规条，圣灵跟神的教会定旨，不再啊把这个重担啊加在你们身上，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禁戒偶像的物勒死的牲畜和血，还有不要犯奸淫就好了，啊，对，就好了。啊，所以基督徒是抱着了解逾越节的由来的心来看这个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这个世世代代永远定力是给亚伯拉罕子孙的，血缘上亚伯拉罕子孙的啊，不是给你基督徒的啊。你要知道，要清楚这件事。可是里面的意义却是我们基督徒的中心的信仰啊，最核心的信仰就是里面的意义在这里。在15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7日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为什么吃这个发酵的你就要剪除呢？因为你不听神的话，简单来说就是不听神的话。对啊，神叫你不要吃有效的就不要吃有效的，而你偏偏又要吃，你就摆明了跟神对着干，而且是在逾越节这个神最希望人能够理解的意义上面你跟他对着干。所以剪除啊，你不愿意这样守你就剪除，就你不算是犹太人，你不算是神这个神眼中跟他有立约的子民，不算剪除。好，16日，头一日你们当有圣日，第7日也当有圣日。注意这两天，他不是说安息日，前面后面两个安息日，他不是，他说第一日，那正月14日第一日，正月21日都要定义成圣日，对。在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哦，两种解法，哦，我不知道是讲什么，哦，是不是只有14日跟21日这两个有盛会的日子任何的工不可以做，或者就是讲两日之内，有14日、15日、16、17、18、19，一直到20、21，这几天都不能工作，放年假啊，是不是？我不知道。对，有可能是，因为它是一整个节期，哦，很可能是8天都不能工作，对，无论何工都不能做。好，17节，你们要守无酵节，这是无酵节啦，对，整个8天就是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啊，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就是14日那一天是逾越节，然后整个8天的节期什么工都不能做，当作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正是逾越节当天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 带出来，啊，嗯，18节，从正月14日晚上直到21日，你们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7日之内不可以有酵，因为凡有吃有酵的，无论寄居的是本地的，必须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讲两次，重要的地方讲两次，神特别强调了，对。一定要吃无酵饼。那20节，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 好的，我们时间到了哈，今天就提到这里哈。神启示完逾越节的这个条例那停在这，我们下一次从21节往下讲。来，我们可不可以请来，慧斌姐妹方便为我们结束祷告吗？李慧斌姐妹方便吗？
好的。
好，谢谢。
也感谢神。这个天国真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来，让我们神的仆人于牧师为我们一起分享信息，这个出埃及记这几节真是让孩子也深深的也感悟到要有一颗敬畏神的心，要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他所手中的权柄，他也是拯救我们的神，他也是祝福我们的神，也是将灾祸的神。在这里真是感谢神，让你的话语来神的仆人能够将这些话语将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来去领受您的所旨意，真正明白，让我们真正明白神话语的真正的这个旨意。感谢神。我们也是非常的孩子在这里也是非常的亏欠，也很惭愧。在这个实行学习在这个学习这个圣经的真实这方面还没有真正的来谦卑的顺服的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好好的去领受神的话语。常常被那一些繁琐的一些世俗的一些事实来影响到自己。孩子在这里也求神来好也带领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帮助我们除去一切的搅扰，能够好好的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在这里也感谢神，感谢神让于牧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分享，真实的分享。感谢神，也求主继续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孩子在这里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所求，阿们。
阿们，
感谢神，
谢谢。我们10分钟之后崇拜。
老师，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